赵鑫，对了，今天现在已经是就是是我，而且也是，就是听说今天是很大的这个国际的素食节，吃素的提倡，这个特别好。我们呢，就是在这边可以跟大家。分享在这个特别的一个时刻，一个是十五，一个是也是素食的这些提倡日。那在这个里面，原来我们也讲，就星期三的时候跟大家进一步分享《金刚起居七请颂》以及莲师的相关的一些部分内容。所以我们就。当然，你们已经星期四，我们这边还是星期三，所以就是算是还在按的这个时间里面哦。莲花生大师，大家各个就是只要是对于密续或者是藏传佛教这些有一些认识的人，都听过这个莲花生大师。莲花生大师，就是在公元8世纪的时候。就来到藏地，那之前他在印度有一系列的这些什么叫文思修，或者是弘法，各个地方的这些生平传记，就生平事迹啊，这些都有。然后游历各个地方，印度各地，以至于喜马拉雅山区的很多地方，比如说像现在的尼泊尔，那边有一个若瓦尖。这个地方啊，像不丹的一些地方啊，像巴鲁特藏，所以后来呢，就是有，就有一个叫，修波花僧，修波花吉桑给，他，修波是他的家族的名字，但在大概在7、8世纪的时候，在藏地呢，还有很多人的名字，他是以，这个家族。还有加上他母亲的姓，有父亲的姓氏，也有母亲的姓氏，然后再加自己的名字。所以像那个托米桑布扎，以前是现在的就是用的藏文，这个是他创造根据印度的这个噶布达，这个文字呢，天成文啊，还有就是基多文啊，这样来。创造这个藏文，所以这个人的名字就是，桑布扎。但是他们的另外的就是，名字，不是他的这个前面的这个桑布扎前面呢，还有这个阿努布，阿努布，阿努是他的母亲，然后布是他的孩子嘛，阿努子，然后再加上他的名字，然后就是前面有就是父母心，或者有时候别人只叫他阿努布，然后。后面就是托姆桑布扎一样的，就是像迎请莲师的，也后来也编成均称25子。他原先是一个西昌藏地的一个，就是臣，大臣那样的，很有修行的一个人。然后当时还派了其他的一些人，这个人的名字就叫修布花吉桑给，修是他母亲的家族的名字，布是就是就修这个姓的。这个人的孩子嘛，就秀子，然后叫花藏，然后呢，就是迎亲的这个，到藏地的这个一路当中呢，都是，莲花生大师呢，把这个原有的这一片土地上的，就是包括对人，修行人，当时就是在藏地有传统的奔波教。奔波教的历史就很长，当然现在就是，没有什么完全的定论，但是大致上面奔波教认为有就是，就是很非常长的历史，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他们曾经出现过两种文字，一个是就是最早期的四大文，有点像现在的印度旁遮普省的这边的就是文字。之后呢，又出现过一个叫 Humari，是红字。这两个呢， 之后才出现现在这个现在的文字藏文字，这里有1300年的历史。然后，在这些地方呢，就是有原始的一些，就是传统和这些宗教。那莲花寺呢，就是包括人为的人以及就是山神啊，或者是在这片方域除了人以外的，就是天人、非人，或者是非人吧，就是说，或者是像龙族这类的天龙八部，或者是鬼道众生也罢，就是说在这边地区有不少的这些，我们所说的其他的就是以人的形象或者是非以人的形象存在的各种的生命。那这些呢，它都就是同摄同欲，或者说，就是改变了他们转向佛法。所以当时呢，就是在莲师没有到来之前，大概300年左右开始，其实在藏地有佛法，但是这个佛法呢，仅仅停留在个人的这些，信奉和这些有个人的这种佛殿。佛堂，因为没有大规模的，就是弘扬佛法。比如说，有一个叫萨埵多罗念赞，萨埵多罗念赞这个就是当地的最高的这些统治的人，那他呢曾经就是像拜拜忏悔呀，拜拜忏悔经啊，就他得到像那个佛塔呀，观音菩萨的一些圣物呀之类的。作为就是佛堂里面的贡品，开始就是就是礼拜啊，这样祈祷啊，这样子，大概就在5世纪左右。然后后来就比如说像印度、尼泊尔，或者是其他的地方呢，引起很多这些佛像，包括像那个大昭寺和小昭寺里面引起的这个世尊的这个。12岁和8岁的诞生像，那原先那个大昭寺是600多年，就是7世纪，的时候建造的一个，宫殿。那这个宫殿呢，也是私人的佛堂，它不属于寺庙，现在叫大昭寺。但是在过去那时候呢，其实它不是一个寺庙，而是就是个人的佛殿，佛堂。所以。就是当时的这些王也好，或者是他们个人就是，修行的地方，所以有主要建造的这些工人呢，都是由尼泊尔这边来的一些人，他们原来都有对于铁器、铜器、木雕、木工的这些工艺很好，然后这个，两尊这个8岁和12岁的诞生像，据我们讲，就是说过去的这种说法，在印度的时候已经就受到释迦牟尼佛亲自的开光，现在有些就是学者，就认为释迦牟尼佛时代的时候没有造像没有这个就怎么说，就是塑像啊这类的，但是在。一些经典里面也记载说，有这个，比如说像，释迦牟尼佛替为母亲说法的时候呢，就是他的弟子很想念世尊，就是画像啊、塑像啊这样子来纪念他，也从这开始都有。然后有像有一个叫，就是雕塑之王，就若杰伽玛不休这个。这些他们作为最大的功德主和这些资助者来建造了，就是4种不同的佛像，然后就说喀喇嘛、那不勒嘛、香喇嘛、托喇嘛，就是一共有4种的这种的佛像，所以这些呢传到现在的还是有的是塑像比较大，有一些比较小这样子，所以像12岁诞生像的这些呢。就后来就传到摩揭陀国呀，后来再，代代传下来，在就是7世纪左右的时候呢，就传到唐朝，唐的那个安这样子，类似的，就是说总的来讲，就是之前是有佛法的，但是因为， 这个佛法停留在个人的这些层面，而且在社会上面呢，大多数人不是佛弟子，绝大多数人，所以当时就是后来引起像几乎法师呀，弘扬这个，从这个那烂陀寺引起几乎法师，那几乎法师认为这些就是，要建立完整的这个佛法的经序，这个传承的话，需要引起莲花生大师。那莲花生大师法力无边呢，就是神通无碍，他能够降服各种的这些负面的力量，使佛法就是兴盛弘扬这样子。所以就是在他的几乎法师的建议下，就是赤松德赞王呢，请莲花生大师入藏，然后呢，就是，就是，莲花生大师，征服一切的这些阻碍，然后从引擎就印度引擎这个，布巴莫扎无垢有啊。这些大的很大的学问的大家，然后，在藏地建立这个显密圆融的这些佛法修行的场所，建立这个僧团的体制，就是具备完整的佛法僧三宝具足的这些修行的地方，就是弘法事业，就是如日中天这样子。所以。大体上面，当然你们看过莲师传记啊，在这样的话都知道说，最早莲师出生在乌张那国，所以在乌张那这边就是有一个叫大那国峡，应该有一些地方翻译成牛奶湖、阿弥陀草，就这种，地方就是白色的，应该是白色的一个湖，在这里面呢，就是现在以莲花的。大莲花当中呢，展现8岁童子的像，所以很神奇的方式展现出来的，所以就是当时的这个地方的国王呢，就是收为养子，就是类似于这样，他自己没有这个自己的孩子，所以就是一直在修行，还在想，因为国王毕竟要一个继承王位的人，所以在祈请，所以他认为这个是就修行的一种的。怎么讲功德，带给他的一种的福祉哦，然后就是作为养子，把他带作为就是皇子来养起来的，然后在这个地方呢，就是也是通晓这个声名呢，再然后跟着其他的一些法师呀，学习这个，三部密续呀，外密的一些部分，比如说十部、心部、瑜伽部啊这样，然后又去实践这些佛法。然后造访印度各地，广大的去寻访各个当时最有名的这些佛法的大师，所以他就是在这一个时代，在这些地方呢，他有不同的名字，他就是我们现在平时讲的莲师八相，就是来自于他的不同阶段的一些主要的这些象征标志性的一些行为。就是说，莲师视线不同的，就是圣像啊，也代表他不同的生命历程当中的不同的阶段。比如说，像我们说最初，就是莲花生大师，做经序很多种不同的受记，但是主要是说阿弥陀佛心间的舍字，投射到将乌张那的大那国下这个大海上面。在这个莲花当中的花蕊当中诞生了一位8岁的这个童子，然后在这个国王恩扎波帝的这个养护下，他就是长大，然后他的一些特质就是乐善好施，以及这个国王呢非常非常，就是有功德，有这个善心，为民非常就是就努力。这样工作就是利益很大的人，他去各个地方做生意也好，或者是把国库里面的很多东西呢，都可以救济贫民，这样做了很多功德。去大海里面呢，求取这些宝，这样子。所以有一次呢，他就是去这个海里面巡游取宝这样子的时候呢， 会程当中，有一个大臣就叫兹纳木扎，他看到就是在海面的这些上面有个大莲花，上面有8岁的童子，所以国王呢，他们讲了这个有一些对话，这个上一次我们在那个上面，好像帖子里面这个里面也有，就这个对话，然后就是非常非常赞叹佩服，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把他就是以极大的信心请回作为太子，所以赐名就是海神金刚，这样子，所以在之后呢，然后这中间来了个电话啊，不好意思，然后就是刚才讲到这，恩扎波迪和兹纳穆扎大将他们就是达成了，经过的时候就，看到这个神奇的景象，这个海中就是有，8岁的童子在莲花当中，所以就问说，你的父母是谁呀？你就是以前在印度各个就是传承或者是说各种中心这样子哦，就是你传承是什么呀？你的名字叫什么呀？然后在大莲花里面这样展现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所以问说你在这边就是饮用什么吃什么东食物呀？你在这里做什么呀？这样问，所以这个童子呢以诗歌的方式来回答。说着，我的父亲是清净本觉之普贤王如来，我的母亲是遍尽法界之普贤佛母，那这些都是究竟的意思，就是从二元对立之外的这些力，就是自然任运的显现的。他说没有，就是现实父母，就是现实世界当中的肉身的这些父母，所以。已然，这个就是主要是讲这种的，就是很绝对的这些境界哦，这样子。所以他说我的传承是法界与本觉之无别双运，然后我的名字是俱德莲花生，我的国度是无生法界，我以分别念为实，就是在相对的世界里看见我是因为有这些。展现这种视野，然后承办这个三世诸佛业，就是诸佛菩萨的视野，由他来承办这样子。所以，莲花生大师是这样子，然后在这个之后呢，就是说，他以各种就是降伏的这种力量，说有降伏这个。奸臣的这个孩子哦，然后但是一般的世俗的人呢，对他的这些行为不太理解，然后将他呢就是流放的时候呢，他在不同的这些秘境和寒林，我们所说的这些地方与人与非人之间呢，就是有殊胜的这些法门宣说，所以对无缘就是。对佛法有些之先见的神鬼呢，全部都降服这样子，所以有这种很有力量。之后呢，那个时代，他有一段就是降服负面的这些力量啊，错误的见解呀，还有错误的行为呀，这些上面就是已经非常就是固执的这些人，佛的慈悲的视野本身有这种就是说。悉增怀诸降伏，这样子，这一类的，它是完整的，就是能够，就是运用这些自在的运用降伏啊，悉增怀诸的这种的视野，所以其中都有这种，对于邪知邪见的各种这些负面的力量呢，就是有降伏的力量，所以当时呢，这个叫，就是有些文字里面可能说威猛，或者是就是愤怒莲师、愤怒金刚这样子，也有一些。这个里面因为语言的这个词是很容易被误解的。周罗它是代表一种就是，怎么讲，激猛就是激进和我这种，怎么说呢？就是威猛应该这样说也可以吧？所以很有力量的意思，主要是，主要是非常有力量， 正面的力量。那这个一般的用词上面用愤怒的时候，它是一种情绪，它不见得能够展现出来这种正面的力量，有时候愤怒是一种负面的力量。所以这种威严像，或者这个意思是说，它有这种正面的很正面的一种力量，是来自于慈悲，而不是生气。它用生气的力量，显现上面有一些是说，好像看起来不是说以微笑的方式，但是它的根本上面不是一个情，根本上面呢就不是与因为这种受到情绪的干扰，或者是为了保护自己呀。保护自己的面子呀，或者是得失利益啊，然后去对别人就是展现这种负面的愤怒啊，这个字和这佛法上面讲的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所以应该说就是威力很有力量的，就是比较 force 怎么讲呢？强力的，这个应该可以这样说，但是这个强力背后呢，不是仇恨的强力。也不是他这种恐惧的强力，也不是他的这种自私的强力，而是出于完整的这种慈悲的强力。所以这个不能忘记，不然的话，说愤怒金刚的时候，他是不是就是，非常凶猛啊？就是以外就不了解背后的这种力重的慈悲心。然后呢，然后就是，莲花生大师后来在这个，印度金刚座。实现很多的神通这样子，当时当然就像现在的社会也是有一样，神通这个一方面呢，就是有超越自然这样的力量，很多人都觉得为之折服，或者说自己很想学，很想很神秘这样，很多人都喜欢神秘的，秘密的东西，但是另一方面呢，就是这种的，就是神通啊，这里的。展现出来是一种能力，但是它不能够说明这些正悟和德行上面的是哪一种，因为负面的魔呀，或者是这些也有神通啊，也有某一种的能力啊，外道，这些也有他们的魔术啊，他们的很多的方法，所以很多人就是不太相信这个。那这时候呢，就是，会有很多人的这些指责呀、诽谤啊，这些都有可能。所以，为了那个莲花生大师呢，不仅仅是他好像是一个，很有神通力的这样的人，当然这些神通的层次啊，各方方面面，我们从这个，就是天眼通啊，就是耳通啊，天耳这些天眼哦，然后，像他心通啊，就是身足通啊，宿命通啊，漏尽通啊。之类的就是，还有就是我们说的五言啊，就是，肉眼呐、天眼呐、法眼呐、慧眼呐、佛眼呐之类的，就是这各种就是证悟都有，但是普通人世俗的人，不了解这些神通的意义，所以，他们比较认可的是说在，很多地方就正规的佛寺呀，这一些上师面前受法呀。这样子就是系统性的学习啊，这样子就是比较正规正派的这样子的意思哦。所以在这个时刻呢，莲花生大师呢，为了驱逐这些众生的一种邪见，可能不仅代表这些当时的众生，是未来是，可能很多人也有这方面的疑惑啊之类的哦。所以，他就是在，扎巴哈日这个大德，面前呢，实现出家的相。然后作为一种出家众的这种方式来修行，所以当时那在那个阶段，在金刚座，现在就是菩提迦耶这边，所以被称为这个赫迦桑给，就是释迦世子嘛。所以在莲师的这一度呢，实现出家相这样子。然后呢，莲花生大师在那个时刻呢，就学习很多显教的这些，哎呀，非常多的这些。之后呢，又去就西热桑哈呀，还有就是，那个，桑吉桑哇，就是佛密呀，还有就是其他的上师面前呢，受密续，大圆满为主的这些密续的教授，好像，之前也有，我看不是那个，对，然后， 听闻任何一些经典序部的时候呢，都这个在显密都是一样，它是象征性的学习，但是一点即通这样子。有很多的大的古，有些诗词就是这样子，过去的这些，就是好像稍微提醒一下这样的象征性的，就是给一个传承这样子的话，它能够了如指掌，就是通达无碍。那个时候呢，就是，就是爱会连诗，就是。好像就是非常非常通达，智慧，然后或者是说在那个阶段是，那几个阶段从世俗的眼光来看的话，连诗就是，系统性的学习显密的这些经典序部序点呢，就是经序的这些经典，所以在这些当中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莲花生大师就是出现的八种相当中的就是其中一个，像出家相啊，就是学习虚部的这些系统的性的学习的呀，这样子。然后莲花生大师呢，在这个 Zahor 这个地方，Zahor 是一个国家，在这个地方呢，曾经我也去过那个 Zahor 的这个地方，现在。从新德里可能开车呀，这些的话，我估计，反正应该往北边的 Himachal Pradesh 那边走的话，以前有很多的经典上面的，这些地点啊，还有这些地方啊，还有讲到这些地方的人啊、事啊，还有王城的宫殿呢、啊。当时有什么？以前都当做是一种很遥远的，就是书里面的，就是没有具体现实到地理的这个层面，而是书面里面的一种的，就是当然知道有这些地方，但是就书面里反反复复都是在书面里出现。后来有机会亲自去，而且看到很久很久的这些遗址，这个就是当时的哪一个国王的遗址，那样真的是不可思议的这种具体。这个地方呢，连是有，就是在高山的一些山洞里面呢，然后的这个地方呢，就是修行闭关，然后有当地的当时的这个国王的女儿，就是曼达尔瓦，她呢对连是呢非常非常的这个恭敬，变成他的弟子，所以经常在他的面坐下呢求法这样子。但是当然，印度教不是一个完全佛教的社会，所以也有很多其他的。传承的这些传统的这些人啊，还有他们不了解，有时候误解，然后莲师和曼德尔湾，还有他们的一些侍从，在这个闭关的山洞里面这样子时候呢，他们会引起一些诽谤啊，这样子，所以国王也以为是不是这个就是瑜伽师要勾引他的女儿呀，这样子哦，所以当时呢，就是要惩罚他女儿呢，又不听劝，就是一定要跟着莲师。那最后呢，就是把他们抓了下来。后来就在那个现在有那个莲花湖，Ravasar 就是错吧嘛，印度文，他们说那边叫 Ravasar，那个地方呢，就是把莲师呢就绑到一个放到那个新柴上面点火。本来他们的以前很多地方的刑罚都比较重了。在以前古代，你看唐代啊，很多这些早期的一些历史的时候，皇帝或者身边的人都是积极，有时候就是非常危险，说错一些话呀，或者是一件事情，可能都有很大的惩罚一样。在很多地方，因为那时候的很多都是看一个人的心情，皇帝心情好，或者是他们也有某一种的家规啊，过去的一些传统的做法为依据，但是。对他也就是冒犯的事情，他是可以马上就是惩处，所以类似的就是一样的，把莲师从这个高山的这些地方，把女儿也放在就是关在一个监狱里面，就这个皇帝很严格，就是以为他的这个公主呢要就是嫁了的话，就是有这种跟他们门当户对啊这样子的一些国王家里面。那这种就是不听话，他肯定是很受这个惩罚的，所以把他 弄到这些私人的这些监狱当中关起来。那莲花生大师呢， 就被这个放在这个柴堆上面，就是火烧，结果呢，这个新柴烧了，莲花生大师并没有受损，没有受伤，反而是从地下涌上来一个，就是冒出来很大的一个，就是泉眼，所以这个水呢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湖。这个湖呢，现在也可以去看。然后湖上面还飘了一种的，就是很特别的一个，上面这些植物都是活的，但是它是一个最看上去是一堆草皮一样的，在湖上飘。然后他们这个说有很吉祥的日子呢，这棵就是灌木，一小堆灌木和一小堆那个一很小，其实也不大，就是一张桌子那么大吧，小桌子这种。那这个上面还有几棵植物，就是像灌木一样长出来的，往上长的，它也不会侵蚀，很多很多年都是这样子，就是上面也开了叶子呀这样。那一般说很吉祥啊，很特别的时候，它会到海边。其他时候都漂在海的不同的方位中心这样子，那当然这个我们也是运气好，但是去的时候正好可以就是那个漂到最边上，所以我们可以伸手可以，够得着，所以我们就，我舅舅我还有其他的几个人，我们就是在那个放了一些，哈达绕在那个就是现在那个哈达上面，我就觉得非常非常。书上受到加持，因为当地人都觉得就是这个比较稀有，这样子，就是不论怎么样，就是刚才讲的，莲花生大师以前过去说入水不腻，入火不焚，就是这些神通啊或者这种的成就像呢，也是在这个地方就是实现的，所以。就是他这个的那个时期，他的名字叫卢曼，莲花卢曼，是意思是说，密乘的这些成就像具足圆满这样子意思。然后，在同样的这个地方，这个扎尔迪尔波呢，非常恭敬，就觉得哎呀，这真的是做错了事情，这么大一个成就者，原来就是入水不腻，入火不焚，而且泉眼这么大变成湖啊，非常非常震惊。所以他让他在这个国家呢，就是居住，就是很长时间，希望他留在这个国度来，就是弘扬佛法。所以他们也皈依，就是包括王禅、将相这些呢，都皈依这个莲花生大师在这个国度。在后吉尔波，它不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也不是小那么小的，在当时的这种，不像现在坐飞机、开车这样的时代的话，也是比较大，但是。就现在的地理这样国度来讲，它还是就是相对比较小，所以 在这个地方呢，国王就是为了作为恭敬他，扎尔迪尔波啊这些，就是13年当中呢，就是让他驻留在他的国度当中，最后临时就是一定要去很多地方去是利益众生，他离开了，之前的话。国王就取出这些国库里面最珍贵的这些，就是怎么讲呢？供养品啊这些，然后，就是包括取出自己的衣物，包括国王的这些当时穿戴的一些，就是给莲师，所以现在不是有莲花猫啊这样子吗？这个形状啊，这些都是当时的国王，的一些装束，所以。也担任这个国师这样子，所以就是当时被名字叫莲花王，就巴曼迭波是莲花生大师啊，莲师八相八种这些，事迹的这个当中的显现的一些相 然后 莲师呢去向，格拉座含林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对于很多的这些，三根本当中的空性母呀、本尊呐、这些当中，直接受到他们的这些加持呀、密续的这些传世呀，所以这样子， 同时呢，也是对人、对其他的鬼神之类的，所以我们说的鬼神，有很多层的意思。但是当时的这些精灵啊，或者是各个地方有的，对生命有负面的这些呢，作为降服，就是转化他们，调伏他们，这样子。我同时呢，就是受到这些最珍贵的一些秘术的这些法门的传授，对跟其相应的人说了很多的这些妙法，这样子，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日光莲师，在这个时候，因为我们说日光上显现各种的神变，以及就是以光的方式，所以这个日光的这个意思就是日光上实现各种神变的意思。这是莲花生大师。然后第八个呢，就是又在这个印度的金刚座，还有就是那个，我们说的那兰陀寺，那这些地方呢，对于就是理论上面的辩解，这样子就是辩论。那这时候呢，就辩驳很多外道，在当时说，莲花生大师，辩论这些跟这些学术上面，就是说的各种的见解上面，就是辩论战胜了就是500位这种外道，的这些见解，当然持有这些外道见解的人，所以之后又比一些神通力和咒术这样子，所以降服了他们这样子。让他们就是归入佛门，所以这个就是狮吼连狮，就一切动物里面呢，狮子是兽中之王。那很多狮子一大喊的这些狮子的这个咆哮之声呢，让其他的这些野兽呀，或者是比较凶猛的或者任何其他的这些动物呢，就是马上竖起耳朵，战战兢兢的，就是不敢吱声，这样一样，他的这种智慧。没有人能够辩倒、驳倒这个意思。基本上，我们简单的说，这个莲花生大师这个八种莲师八相的这个，就是八个阶段的一种来源哦。那其他时候我们再慢慢讲。但是大家呢，今天我们也是十五，我们这边你们昨天可能已经读诵，但是这个作为一种平常的这个。念诵，然后念诵这个《金刚七句七情颂》和《莲师心咒》。我念几句《莲师心咒》作为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结束的部分。嗡阿吽班杰格惹伽玛瑟德吽。嗡阿吽班杰格惹伽玛瑟德吽。吽班杰格惹伽玛瑟德吽。吽班杰格惹伽玛瑟德吽。吽班杰格惹伽玛瑟德吽。吽班杰格惹伽玛瑟德吽。吽班杰格惹伽玛瑟德吽。吽班杰格惹伽玛瑟德吽。吽班杰格惹伽玛瑟德吽。吽班杰格惹伽玛瑟德吽。哦，扎西德了。